使徒行传是一卷圣灵的工作的行传，在宣教的历史中间，若是没有使徒行传，我们就缺少了第一代圣徒们所经历圣灵的能力和工作。而我们讲到圣灵能力工作，我不愿意弟兄姊妹们以为只是为了传福音，因为传福音跟我们属灵生命是非常有关系的。而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就看见神差遣圣灵下来，耶稣基督应许赐圣灵给我们，是要叫我们的生命改变，并且赐给我们不同于旧约的经历，使我们可以住在他的里面，一直与他同住，让圣灵来改变我们，使我们像耶稣。若是我们只讲约翰福音，就会忽略了圣灵往外宣教的工作和重要，那我们就不能完成大使命耶稣所托付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平衡的思想，一方面知道我们领受圣灵是为了我们生命的改变和益处，另外一方面也知道他要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不仅能做寻道者见证人，也借着圣灵引导来把福音一直传向外邦。那弟兄姊妹们，在读到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想法，我不知道这样想法是不是许多人都考虑过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说既然有了十二使徒，为什么又找个扫罗来干什么？有没有这样想过？没有啊。我再说一遍，既然有了彼得，为什么又要有扫罗？这样好吧，既生瑜何生亮，有没有人有这样问题？有没有？有啊。 OK， 还好有个知音，不然我这篇信息不用讲了是吧。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既然有了十二使徒，又在十二使徒之外再拣选一个叫做扫罗的人，并且好像一半的使徒行传是围着这个人，以后他改名叫保罗，围着保罗发展的，为什么？我想至少有三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因为人很容易有一种正统的想法和观念，那就是说除了十二使徒之外没有人可以传福音了，这样子福音的工作就越来越集中，只有少数人能传福音，只有专职人能传福音，只有蒙召人传福音，只有圣灵膏油人传福音，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和思想。所以我想第一个原因，在打破人非常有的非常容易有的那一种怎么讲阶级的观念，或者说专职的观念，尤其在犹太教中间已经很清楚有大祭司的系统，是宗教的系统，所有人都要在大祭司系统里面，所以神要打破这样观念。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呢？这也是很多圣经学者相信的，那就是说当十二使徒中间有一个背叛了耶稣，他的名字叫做犹大，大家都知道哈。那一方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他们就撤迁，撤出一个马提亚来列在十二使徒中间，事实上呢，很可能这个工作不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没有看见马提亚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当时门徒们想法说，要在我们从前跟耶稣一同来往的中间，始终与耶稣同在人抽出一个人来，把他列在使徒的名分里面啊，好叫十二这个名字不被忘记。为什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也有十二个使徒，并且耶稣拣选十二个人，并且说你们十二个人将来要坐在宝座上审判我的十二个支派。那少了一个犹大怎么办呢？就撤出马提亚来。但是马提亚，我就说第二种想法并不是神要设立的，所以让他们知道人的作为不算数，神的才算数，把扫罗找出来代替了犹大，这第二种思想是吧。那这也有困难，为什么？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唯一的使徒，除了十二使徒之外还有其他的使徒，有些是有名望的，有些没有名望的，有些先在主里，有些在他以后。他又提出很多人名，在哥林多前书后书里面提到了很多不同的使徒。所以第三种思想，神在不同的时代都可以兴起不同的使徒。我说了这三种想法并没有定规哪一个是正确答案， OK， 因为圣经除非我们见主，很难我们百分之百的有把握到底哪种思想是对的。那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说 使徒不重要，使徒保罗不重要，他的蒙召的确太特别了。但我们读了刚才那个故事以后，我想很多人呢都希望，都盼望说，怎么我得救不像扫罗这样子呢？有没有这样想？有这样想法人举手？没有啊，也没有啊。奇怪，你们不羡慕扫罗这样得救的啊？有没有？有没有？真的没有吗？哎呀，你们太好了，太安守安分了。很多人希望有扫罗这样经历。哼，如果能像扫罗一样，我就得救。事实上，我看见没有得救的人，很多不信主的人说，除非神跟我一样扫罗经历，那我就信他。这种话听过没有？啊？有没有听过？我再问一下，我看看，要问问看，有多少人不知道扫罗得救是这样得救的？都知道哈，刚才才读过圣经是吧？新信主的弟兄姊妹可能不晓得。的确，扫罗得救是非常特别。我们只能说，圣灵可以越过一切人所以为所谓正常的方法，带领一个人得救。而扫罗的确是一个太特别的人，因为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扫罗会信主。啊，我再问，有多少人你们认为不会信主的？这样，有多少人相信你所认识的朋友中有些人永远不会信主的？有没有？没有，不可能。有没有？我再问一遍，没听懂啊！我不说全世界人都会信主，有多少人？我的问题是问多少人，但是等一下你们举手是回答有多少人 ？OK？ 怎么样呢？这一类的人遇见一些人，也向他们传过福音，甚至被他们逼迫，所以心里想：哎呀，我的朋友不会信主的，他们也不是我的朋友。有多少人存这样想法的？啊，这回多了。很多人认为某人是不会信主的，因为我跟他传过福音，他没有信主。这样的人有多少？不少啊！弟兄姊妹们，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像扫罗这样的人也能得救。扫罗怎么样一个人呢？其实他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已经给我们看见怎么回事啊！当斯提凡被害的时候，扫罗这个人已经出现了，可能年纪刚刚到三十岁，或者甚至还要更年轻，大概是三十岁，因为他被选在会堂里面。他在那里看守用石头打斯提凡的人。换句话说，他虽然没有亲身逼迫，但等于是亲身逼迫一样，因为他跟这些人同谋。扫罗这样的人，他真是有偏见。我说他偏见呢，因为他是加玛列的门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以色列人的拉比。当然我们缺少这段犹太历史，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读了中国历史啊，也可能来美国读了美国历史，如果要考公民至少要知道一点点美国历史，但是犹太历史不考的，所以我们忽略了加玛列这个人是谁。在那个时候，两个最大的法利赛人教门师承，一个就是加玛列，很了不起的。扫罗是他的门下，而且是得意门生。加玛列这个人也出现过，他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为什么？因为当官府在那里审判的时候，加玛列怎么说啊？这些人你们不要管他们，如果出于神，如果他们不是出于神，一定自己灭亡，自己消失了。好像中间有个犹大，加利利人出来，犹大领人作乱，以后他就销声匿迹，没有了。他一死就树倒猢狲散，他的徒子徒孙都没有了。但是如果他出于神呢？我怕你们是攻击神了。所以加玛列是一个非常有头脑，而且规规矩矩，一个公正的法利赛人，也难怪他能成为法利赛人教法师拉比的领袖，因为他的见解是很有道理，很合理。但是我说有偏见，为什么？扫罗的师父这样说，他却不这样想，他走偏激的路，一定要把这些人下在监里，把他消灭不可。这些拿撒勒教党的人太可恶了，他们违背律法，说人是神，说这个人是神，耶稣是神，所以扫罗采取激烈的手段。他是一个有偏见的人，这个人会信主吗？我们知道我们所接触的人中间也有不少人有偏见，但是恐怕没有一个人偏见大过扫罗。 他已经立定心志，立志了，这个作为他终身的职志。因为为什么以后他在加拉太书里面，在腓立比书里面都提到，他没有信主以前，他是为律法大发热心，并且圣经上面记载到处把这些男女拉着进到个人家里，把男女拉到监里去。这么一个人，斯提凡的寻道并不能感化他，他看见了。那这里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等到他信主以后，你才看见斯提凡的寻道到底有影响力。因为以后扫罗的确他的信息受斯提凡的影响，他所传讲的信息受斯提凡影响。这样一个人，这么刚硬的人，这么有偏见的人，而且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更是从大祭司要了文书。扫罗呢，他和除了热心，除了大发热心残害教会之外，他还得到了权柄，得到了个权柄。这个权柄，他说从大祭司拿了文书，注意看好，我们读圣经要仔细。什么？这个权柄是什么？到哪里去啊？大马色。刚才我们讲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事情是发生在哪里啊？发生在哪里？斯提凡在哪里受害？耶路撒冷。因为斯提凡事件，门徒四散到什么？犹大各地，到撒玛利亚，对吗？斯提凡事件，门徒四散，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现在大马色，在大马色，大马色在哪里啊？今天我们知道大马士革哈，大马色 Damascus 在哪里啊？靠近叙利亚那边，在北方。耶路撒冷在哪里？南方。换句话说，这个人一不做二不休，不仅在耶路撒冷逼迫，还要到大马色去逼迫，把所有基督徒都拉下来，下来监里，拉到耶路撒冷。这个人是相当有魄力，相当有能力，而且敢作敢为，一不做二不休，这样一种人，这样人会信耶稣吗？并且他在犹太教中间显然是有相当的地位和权柄，他能够去见祭司长，得到这些文书，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这样人会得救吗？哪里晓得，这些文书已经拿到了，因为从底下的后面的谈话中间，那些对话中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们说他到大马色就是要来捉拿我们的，已经拿到了文书，已经到了大马色，已经要去大马色，哪里想到就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快到中午的时候，晌午时分，忽然天上有大光，四面照着他。弟兄姊妹们，天上有大光，而且四面发现照着他。通常我们不会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说太阳在东边，太阳在西边，有光从上面来，但是四面照着他，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光怎么会四面照着他？光怎么会四面照着他？那天 Oliver 听到我要讲这个信息，他去网上找了一个东西，大概是电影上面下来的，他说哇，一阵大闪电，光线下来把扫罗打在地上。常常我说我读到大马色这个字几个字的时候，就思想扫罗是骑着高头大马去抓人去的。果然阿利伯的这个 clip 里面也是那个，他骑着马也是高头大马，啪一下给打在地上。事实上我们的想象力不一定完全正确，他是想象闪电把他打倒的，圣经没有这样说。但是我可以相信这个光呢，是真的是大光，而且不一定是自然的光，忽然一阵大光。为什么？因为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神就是光。这些都可能是属灵的说法。扫罗看见了大光，这个大光四面照着他，叫他没有路可以逃，没有路可以躲藏。一个人在黑暗中间的时候，他背后是暗，一个人没有光线的时候，他在黑暗里面。但是有些人说传福音的话，你是光照着他，他不接受的时候，他背后还是暗的，他不愿意面对光的时候是黑暗的，除非他面对光，不然不能够认识这位光中的神到底是谁。但是当 保罗这里扫罗这里记载四面有大光的时候，好像意思就是说神用光四面圈住他，使他无处可逃无处可躲，这光的能力太厉害，把他击倒在地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光就是有这样震撼的力量。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在黑暗中间忽然一下看见光的时候，眼睛看不见啊，光炫目的眼光，炫目的光照得我们眼睛都张不开来，这些经验都有。但是扫罗不是远远超过这些，他不是一时看不见，等到光慢慢适应了还是看得见，我们眼睛慢慢眯开，光适应了可以看得见，因为我们瞳孔缩小了。但这不是这样，这里记载叫我们明白他几天不能看见，一直要拿，一直要到亚拿尼亚来为他按手祷告，他才看见。弟兄姊妹，在这个看见大光的过程中间，一件最奇妙的就是他的对话。当这个大光发现照着扫罗的时候，扫罗的回话很有意思，他知道 something happened， 知道有一件大事他所不能明白不能经历事情发生了。那他怎么说？他怎么说？他说，主啊，你是谁？很稀奇，扫罗见了大光以后，他立时的反应，当然这句话里面代表一种惊愕。忽然天上发光，有声音对他说，向四面照着他，他扑倒在地，就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听见有声音对他说话，扫罗的反应很特别，他没有辩论，他没有否认第一个问题，你是谁？但是他也不是问你是谁而已，他说，主啊，你是谁？这句话很显然扫罗知道遇见的对手，也可能他跟雅各一样，在亚伯渡口的时候跟那天使摔跤，知道遇见的对手不容易胜过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可以随便称那一个对他说话的是主吗？在希腊人中间，希腊语文中间，主这个字有两个用法，一个是对人的尊称，第二个在基督教里面或者在宗教的意义里面，这位主就是神。我们可以从这两方面来明白，如果扫罗的意思主是一种通常的说法，对一个尊贵人比他有权势人称呼，那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除非无非是表明他遇见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但是如果他的用法是宗教的用法，直接称这位不能认识不能见到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弟兄姊妹，这些旧约里面就都知道，以色列人知道扫罗是一个大读圣经的人，他不会不明白旧约中间这些记载描述神是怎样一位神。很有可能这里他所说的主是一个宗教的意思，就是说他实在遇见了神，但是又不知道神是谁，明白的意思吗？我想这个话他可以借用摩西的经历，因为摩西第一次在荆棘火焰中间遇见神的时候，以色列人读经把那段叫做荆棘篇是非常有名的。摩西在荆棘篇里面就问说，假如你打发我去叫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我去的时候他们要问我是谁打发你来的，很简单，其实就是说请问尊姓大名。你看摩西很客气讲了半天，那我要对他们说你是谁呢？所以神就向摩西启示，我是亚威，我是，那我就是的，我是自由拥有的。所以很可能扫罗这段话是因为明白摩西在荆棘火焰里面看见那个人所不能看见的，他想这回遇见神了，只是他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那个回答过来更加稀奇，因为那个声音对他说，我就是，没有讲完。如果他说我就是，那么扫罗就明白他遇见了摩西的神，因为摩西的神对摩西说我就是。但这话没有完，我就是你所 逼迫的耶稣。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人说我们做梦，我们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呢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催眠。那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扫罗身上，扫罗的思想里面绝对没有耶稣是神这个观念，相反的，就是因为耶稣是神，就是因为耶稣宣告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扫罗要极力抵挡。现在这个声音忽然对他说，我就是，是什么？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耶稣还不算，还要接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弟兄姊妹们，扫罗什么时候逼迫过耶稣啊？耶稣已经死了，他不相信他的复活，他怎么逼迫耶稣啊？什么人都可以逼迫，唯有死了的人你逼迫不了，对吗？我要逼迫秦始皇，去吧，你去逼迫试试看。秦始皇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你怎么逼迫？但这里的话太稀奇了，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么明白清楚的话，扫罗怎么不是逼迫过耶稣啊？扫罗明白，因为他所逼迫的是信奉之道的人，奉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都来逼迫。男女，无论男女，所拿把他们下在监里面，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这是扫罗都做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在这样对话中间，扫罗彻彻底底的给打败了。怎么打败？他的思想里面再也没有能力去逼迫耶稣，去逼迫基督徒，再也不可能。他经历了旧约的时候摩西所有的经历，还加上一些，他听见了神的名字，除了神之外，他宣告除了耶和华之外，他宣告自己的名是耶稣。所以以后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这个大马色路上的经历，神的显现，扫罗在他的教导里面，在他的书信里面一再的提说，一再的提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就两次再提到这样经历。他里面开始，不要说开始吧，一下子大转变。这一回他所遇见的真神不一样。我巴不得每个人都有像扫罗的经历，但是要像扫罗这样经历，你必须旧约好好的读，才能够在一瞬间，一瞬间神一句话就把扫罗改变。你如果有像扫罗这样旧约完整的经历，我今天所能讲的不过是因为扫罗认识了神，我来体会扫罗认识了什么。神在一瞬间可以改变扫罗的想法。这个时候扫罗已经是完全顺服，完全臣服下来，他不再能够继续逼迫基督徒，但是没有停在这里。这个对话，主啊你是谁，是最奇妙的两个对话。主啊你是谁，你想想看，主啊你是谁，这两句话又说你是主又说你是谁，什么意思？就这样扫罗得救了，信主了。事情没有完，没有停在这里，底下所说的话扫罗折服了，他不能看见，他也软弱，三天不吃不喝。这里记载的话，我不相信他是有意的禁食，因为以色列人禁食是很普通事情，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震撼。扫罗的得救我们看都很稀奇，在扫罗本人更是一个大震撼。遇见了向他显现的主，他整个人软弱下来，软下来，浑身没有力气。你想想看，要求人拉，要人拉着他的手进大马色，这是什么样一扫罗啊？那个骑在高头大马上扫罗不见了，完全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说，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把我们所有的罪都交托给耶稣。扫罗不止这个，他整个人，用我们人的话说，他垮下来了。但这个垮是非常好的垮。因为垮到再对自己所有的认识，旧约的认识都打碎了。 扫罗的改变在这里，他需要重新认识在旧约中间这位神他所遇见的对他是什么意义。这里神把他对扫罗的工作告诉他，扫罗张开眼睛不能看见，有人领他进大马色，三天不能看见，他也不吃也不喝。我不知道扫罗他的心思能不能活动，可能软弱到一个地步根本不能活动，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他去祷告。为什么？这里有一个 double vision， 异象中间的异象啊！我不晓得你们刚才读的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异象是对亚拿尼亚说的，神另外找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但是在异象里面告诉亚拿尼亚，你要去见这个人，他正在祷告，看见你进来。所以我说异象中间的异象，扫罗也在祷告，祷告中间在异象里面看见亚拿尼亚来，这个很奇妙。我常常说夫妻都同床异梦是吧，你能不能叫两人做一样的梦啊？有没有可能我们俩约好了今天我们一起去做梦去，好吧，你做一样的梦我做一样的梦，明天我们要合起来讲讲看梦里面梦见什么奇妙的事情，将来我们就照这计划做好不好。小蔡你行吗？你跟奥利弗做一样梦好不好？能不能做一样梦？管得了管不了。所以难怪这同床异梦，同床异梦本来 很不稀奇嘛，就是这样子嘛，哪里能做一样的梦呢？但是在这个异象里面，扫罗看见亚拿尼亚来，亚拿尼亚听见神的命令要去见扫罗，因为他正在看见异象。但亚拿尼亚也不是傻瓜呀，他当时问了一个问题，他这个亚拿尼亚自己看见异象但是仍然不能明白这异象的意义。他说什么？亚拿尼亚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到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那我去自投罗网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这句话，神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你只管去，因为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是我所拣选器皿。这句话的分量以后你才知道，神用了扫罗因为他是他的器皿，完成他的工作。你只管去，因为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他是外邦的使者，也是以色列解释把以色列人从旧约带到新约那个神学家。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受许多的苦。弟兄姊妹们，划分两头，一方面是亚拿尼亚的难以置信，另外一方面神已经把扫罗对扫罗的计划告诉了亚拿尼亚。所以你要晓得，亚拿尼亚以后在扫罗刚刚开始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里你看见扫罗他是又是受苦又是宣教的使徒，一方面神要叫他宣教，但是伴随宣教而来的是受苦。好，亚拿尼亚顺服了。这个顺服所代表什么意思？这里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讲顺服两个字，但是在十七节里面从刚才的对话中间就说亚拿尼亚就去了。有时候可能圣经上面省略很多故事，也不愿意我们太多猜想，但是我们可以，我们如果是亚拿尼亚，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样。他胆子要相当大，虽然神对他说这是我所拣选的器皿，那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情形。因为你注意到没有，神并没有告诉亚拿尼亚扫罗已经瞎了，有没有说？有没有？他不知道扫罗是完全软弱无助的光景，所以他说，我说亚拿尼亚也真不简单，这个顺服神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他，神并没有说你放心去吧，因为他眼睛瞎了他不能害你。保罗，神没有这样说，神反而说你只管去，理由不是因为他的软弱，而是因为这是我的事情，他是我所拣选器皿，你去。 亚拿尼亚去了，可能还是忐忑不安。我不晓得我们顺服主怎么感觉，我们有时候也顺服啊，一面顺服一面还很害怕，不知道将来如何，神的话是不是能应验，是不是每一句话都得负责，没有把握。亚拿尼亚去了，然后进入那个家，他就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还不知道他是不是眼瞎，底下一句了不起的话：兄弟扫罗。当然以色列人中间也互称兄弟，但是他放弃了一切的戒备，把手按在他的身上，对他说：兄弟扫罗，代表了亚拿尼亚对扫罗的接纳。第一个接纳扫罗的人是亚拿尼亚。兄弟扫罗，在我来的路上，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底下说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两件事情。你知道扫罗的工作以后在他26章里面宣告，神打发扫罗的工作就是叫外邦人能看见，叫他做开眼睛的执事，因为看见认识耶稣基督，离开了一切旧约里面的限制。扫罗自己必须先眼瞎，否则他不能做开眼的执事。为什么？他从前是眼瞎的，不认识耶稣，有眼睛而不能认识耶稣，现在眼睛瞎了，忽然认识耶稣了。为什么？灵里面开启。亚拿尼亚对他说，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恢复了视力，但是更重要的，扫罗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立刻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浸，吃过饭就健壮了。他先受浸再吃饭。弟兄姊妹们，像扫罗这样得救的经历还需要几件事情。第一个，被教会接纳；第二，被圣灵充满；第三，受洗。最近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有人问说，是不是信主一定要受洗？你说呢？如果像扫罗这样的人还是要被教会接纳，还是要被圣灵充满，还是要受洗，那你说我们要不要受洗？我们要不要被圣灵浇灌、圣灵充满？要不要被教会接纳？扫罗在这里做了一个榜样，像他这样一种奇特的经历还需要被教会接纳。他就吃饭就健壮了，从此以后开始进入教会的生活。你注意他这里讲的话，受洗以后健壮了就进入教会的生活。为什么？20节，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这是表示他开始进入教会的生活，不再是犹太教，而是基督教的信仰，耶稣的信仰。同住了些日子，在这里有美好的交通。然后呢，你看他做的事情，他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他怎么知道的？因为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从这句话里面，扫罗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再无疑问。有时候所有的学问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在经历里面他明白，稳固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回去在所有的知识中间寻找真实的答案。这是非常科学的。为什么？科学的意思是什么？可以实证的。今天好多人以为科学就是真理，实际上不是这样。科学需要证实，可以重复证明。扫罗怎么证明他所明白的旧约是真的呢？哪里他不对了呢？因为耶稣向他显现。 你知道我们读物理的人呢，都有很多理论，但是当你发现理论跟你做的实验数据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样啊？你怎么样？啊？你们有没有做过普通物理实验？大学一年级读理科人都做过吗？我们是读物理系的，你知道吗？甚至有这样愚昧的学生，当他做实验出来跟数据不合的时候，他去改数据，勉强就交了给助教看。助教一看，你荒唐，因为我们的仪器没有那么好，你怎么可以小数点两位数字查出来的？胡说八道。就有这么愚昧的人，我们是太重理论的民族，什么事情都是照章办理，他忘记了事实胜于雄辩。撒罗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本事就是怎么样引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他底下的工作就是这个。但是就是扫罗自己本人来讲，他再无疑问，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上一章我们读过腓力带人信主的时候，他怎么说？那个太监怎么说？腓力带人带到那个太监，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怎么回答他？腓力怎么说？可不可以受洗啊？腓力在这里说，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怎么回答？他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哎，一样的话。弟兄姊妹们，今天所有受浸的人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是基督，他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是受洗的条件，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但是事实上，信耶稣的人就该受洗。扫罗信主以后宣传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大有能力驳倒犹太人，他的能力在于对于圣经的明白，并且在于他经历大马色看见异象。他并不需要去讲大马色的异象，很多人今天只会讲见证，不会讲圣经，很可惜。见证的意思叫你去明白圣经，而宣传神的话语，用圣经来驳倒人，不是拿你的经历。经历很不容易驳倒人，但是真理可以驳倒人。结果引起逼迫，凡听见的人就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人，不是这名人，不是这个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里圣经用证明两个字，所以我知道他是从圣经上讲起，证明耶稣是基督。而且这也是以后扫罗侍奉最重要一个方式，他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大马色的人想要杀他，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这里也很不光彩，扫罗知道怎么办，就逃了。他的门徒把他从城墙上面坠下去，大马色城墙把他坠下去，逃走了。那他怎么办？逃走去哪里？大马色留不下来，怎么办？他想要去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的门徒不敢，怕他。消息传来，有这么一个人，他现在到了耶路撒冷。这个人很可怕，他的名字叫扫罗，要从我们这里出去，到了大马色，要捉拿基督徒。而且斯提凡受害的时候，他也在中间。弟兄姊妹，这些话很容易进入人心啊。有什么理由让我能够信得过扫罗呢？虽然他在大马色有名声，说是在这里传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我们怎么能确认他呢？不敢，不信他是门徒，不相信有这样一个神奇的经历能叫像扫罗这样的人改变信主，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待他。27节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大家还记得巴拿巴吧？在耶路撒冷，这个巴拿巴是谁啊？他是个利未人，他变卖了田产家业， 对不对？他是一个好人，他称作劝慰子，巴拿巴接待他，然后领他去见使徒。扫罗就把他在大马色的经历讲给使徒们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这些经历，你信得过吗？你信得过吗？扫罗有这样经历，你信吗？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要花点想象力哈，你信吗？你信吗？我点个名，点谁呀？谁愿意回答？你信吗？就凭巴拿巴带扫罗去见使徒彼得、约翰，我假设，把他在大马色路上发生的事情讲一遍，凯旋，你信不信？你是彼得，你怎么做？你怎么办？啊？听不见？多远一点 ？OK， 他讲城市话。那些使徒们听见扫罗讲的见证，居然信了。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你能信吗？今天你我信主了。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的朋友说：“哎，他信，他就这个脾气了，三天两头，今天信，明天就不信了。”他们认真我是一个刻变十番的人啊，你信吗？你自己信主的时候，人家有没有相信说这个人真信耶稣了？怎么信法？真的假的？怎么知道？怎么知道？说真的不知道，可是相信主。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这些使徒们经历过圣灵的事情。扫罗没有编出一套话来，一种非常不难以置信的经历讲给你听，叫你相信。今天有很多人的确挖空心思要编一些从来没人经过经历来证明他是与众不同的，也包括有些基督徒，所谓基督徒，他号称他怎么得救的，活龙活现的。今天有脑子的人要想一想，到底他讲真的假的。我不是鼓励所有的人都相信，并且彼得也说，有一些人捏造话语来叫你相信，不要上当。但你说，那保罗，那彼得，你怎么知道扫罗不是捏造的呢？所以这当中有分辨，要小心，不是所有的神迹其实都可以相信，但是神做的事情一定会有印证。这里没有提，但是我相信彼得、雅各、约翰不是这么简单凭着一席话就完全相信扫罗，一定经过一段时间好好的了解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他们接纳了他。所以呢，他就放胆传道。等到他传道的时候，使徒们真正了解这个扫罗是信主了。为什么？他说，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你看这里注理这两句话的前后次序啊，我们仔细看一看。巴拿巴把他接见，把他接待了去见扫罗啊，去见使徒，他就在怎样在大马色的路上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都诉说出来。除了经历之外，他所传的道是使徒们接纳他的原因，不是光凭经历。他说，我怎么证明耶稣神的儿子，我在大马色传的什么道，这些事情是他的见证。不光是讲个人得救经历，而是他所传的信息使徒们听见了明白，这个人真的不一样，因为他能够把最重要的福音重点讲得清楚。他在大马色说他是神的儿子，说耶稣是基督，凭这两件事情使徒们放心，于是准许在耶路撒冷传道，并且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还有一件事情呢，并且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道。为什么？你知道犹太人想希利尼话犹太人都是外邦归回的，而且很可能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不会讲希伯来话的，正如我们这里年轻人一样。扫罗的英文不错， 你们听见我讲了，扫罗的英文不错是吧？所以可以用英文讲道。当然你知道他讲希伯来，他讲希腊话，他是双语的训练，他的希腊文好，希伯来文也好，开始向第二代的传青年人传道。刚才我们讲什么？宣教。你注意到里面第八章里面讲到什么？他们向撒玛利亚、向犹太各地人传道，都是犹太人，很少希利尼人，很少讲希利尼话的。我说撒玛利亚是次文化，希利尼话是异文化，又往前走了一步。虽然这里一笔带过，但是扫罗开始向异文化的人传福音，什么向 ABC 传福音。我们教会已经很好英文聚会，感谢主，多年以前就有这样眼光，现在异文化变成好多 international student， 有各式各样人等，而尔湾这个地方的确有各种人都进来。我们中间有，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中间有伊朗人聚会？知道人请举手，认识的人请举手，认识哪些个人是伊朗人请举手，认不认识？赶快去认识。还有印度文的牧，讲印度话的牧师，有多少人不知道我们英文牧师是印度人？都知道哈。福音需要这样传扬出去。感谢主，扫罗传道，传福音。再一次他受到逼迫，但是呢，他们想法是要杀他，但是扫罗不怕。他们却房子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以后你就看见他在大树。扫罗这个人真是传奇性人物，但是除了奇特经历之外，他一切都很正常，真的很正常，有出人的智慧，更多是他在圣经上的造诣，使他彻底的明白圣经，所以他也成了新约时代除了使徒传扬福音，把福音带到外邦之外，更是了不起的神学家。他所写的书信，连彼得都说有很多难解的地方，需要用神的眼光来认识。那今天我们讲圣灵的工作，宣教的工作，神找到一个人，除了十二使徒之外，找到了扫罗。他的奇妙得救经历仍然需要被教会接纳，而且需要被圣灵充满，被受浸。所以弟兄姊妹们，不管我们怎么信主的，被教会接纳的路就是受洗，我们个人在主的面前的经历就是靠着圣灵一再的被圣灵充满。神能够用一个人打开很多福音的门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扫罗，但是我们可以传福音，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罪一个人，像斯提凡寻道一样。那扫罗到底谁传福音给他的？我们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啊，扫罗谁传福音给他的？斯提凡，斯提凡寻道。所以我说斯提凡结的果子你都没有看见，扫罗是他的果子。所以当时虽然扫罗这么刚硬，但是他不会动，不动容，他可以刚硬，但是不会不动容。等到信主以后，我说那篇信息扫罗听进去了，因为以后你看扫罗的话，扫罗的信息很多从斯提凡出来。我不是叫你去做寻道者，传了福音都给人打死，但是我希望你得的像斯提凡一样，得的一个扫罗，他能用一个人改变世界。教会的接纳是基于真理，也是重要的真理。从扫罗身上，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们爱慕神的话语，好好读，因为当你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你再回去看旧约，左右逢源。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指的是旧约，但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说你们以为圣经给你们永生，对犹太人说的，但是你们都不认识圣经。那今天我们已经到了新约时代，千万不要做一个不认识圣经的人。 所以我们要下功夫读，尤其保罗已经把很多旧约经文给我们解开，我们读圣经能懂，盼望我们在真理上所教导，以至于我们成为福音的管道，传扬福音，传递真理，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